课程由许志学讲师为我们演说，我们掌声欢迎。
好，各位午安。那我们这个场次要谈的是 SQL Server 的高可用性跟灾害复原的架构规划，以及它的最佳做法。好，那在这个场次里面，我们要来聊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的SQL Server 是担任关键任务的话，那它的可用性，你就必须要好好的先事先的规划。那在这里的话，我们先来谈几个面向。第一个当然就是可靠度，所以最好你的资料库系统呢能够自动侦测异常，还有自动复原。好，那可是有些时候客户可能会太执着于自动侦测异常跟自动复原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他会想到就是说，如果万一我这个 site crash 掉的话，它会自动切到另外一个 site 上面去。那这件事情如果是跨 site 的话，我会建议最好是用手动的方式来做，因为太自动了，有些时候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动不动就自动切过去，可能造成另外一个灾难这样子。好，所以并不是所有东西一定都要全部是自动，好，这个是要特别留意的地方这样子。那另外一个部分当然就是你在规划的时候要先事先考量到，就是可能各种异常的状况，所以你可能事先要把各种异常的状况先拟好剧本，然后这些剧本你可以怎么样的复原，它的程序是什么。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各位可以在事先的时候就做一些演练这样子。好，那再来的话就是你在整个规划上面来讲，以往在SQL 2012之前，其实你要同时兼顾 HA 跟 DR， 就是可用性跟灾害复原这件事情来讲的话，是有它的困难度，因为你要把资料放到另外一个备援中心去，其实设计上面来讲是有它的难度这样子。那在以往设计的时候，常常跟客户家先拟定一些他的期望这样子，先沟通清楚，否则他可能会把 HA 跟 DR 混为一谈这样子。那很多时候在设计上面其实是很不一样的。那再来就是你的设定上面跟管理也要能够符合你平常在管控上面的一些规范。那第三个面向就是弹性吼，那最好是你现有的设备就可以做吼。那不管它是有 SAN storage 还是在本机上面的磁碟都可以用。那这样的话你弹性就比较高，也就是说你不一定要局限于某一种特殊的硬体或架构才能够实做你的可用性。好，那另外一个部分是以往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有些时候备援机好像就闲置在那里，那可是呢你又不敢买等级差太多的机器，因为你担心说有一天它如果要真正派上用场，当作是正式的机器的时候，它可能又没办法负荷，所以你可能买的等级甚至是跟主要机器其实是一样的，可是常常没办法充分发挥这台机器的效能这样子，因为这些资源可能都没办法用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就是容错移转效能能够速度更快一些，那尤其是在 class 的架构里面，这两点可能就是比较属于它的劣势，就是它的设计上面可能就并没有符合这样的效益。好，那所以呢在这个场次里面当然我们会谈一下就是SQL Server 未来2016的一些增强的功能。好，那尤其是在OV 上的可用性群组上面。那再来就会谈到一些架构的规划，那你平常在注意的时候可能就要考虑到一些异常的排除，如果有异常的话你要怎么知道，然后要怎么排除。那我会举几个案例这样子，那跟各位来借由这些案例来了解，就是说那你在规划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些什么，或用什么样的架构来做。那最后整理几个就是在案例之外的一些最佳做法，当然有一些东西已经在案例里面了，我就没有再特别列出来了。好，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 Always On 这个技术。那事实上 Always On 呢其实它是包含两个技术，从2012开始其实它是包括原本的 failover cluster， 也就是容错移转重集，那到2012多了一个叫做可用性群组。 好，那这两个比较大的差别就是说，cluster 就是既有的功能，那它主要是靠用共同的 storage、哦、不管你是走传统的，比如说 fiber channel 或者是 iSCSI， 或者是说你用新的 Windows 2012之后所提供的 SMB 的file server 等等，这样来做这些公用储存设备。好，所以储存设备本身只有一份，因此你在这个储存设备上面，它的可用性就变成它的容错能力是很关键的，也就是说你可能要做磁碟阵列。好，那它的容错运转时间会比较长，哦，会比较长，因为它同时只能有一个执行个体存取你的磁碟这样子。好，那另外一个它的弱点就是它的设计上面来讲，你的备援主机没办法分担负荷，就刚刚我前面提的，就是你的这个备援机它可能设备等级不错，可是它并没有办法分担负荷。那到可用性群组来看的话呢，它是针对一群资料库可以同时切。它等于是之前在2005开始的资料库镜像，那以往只能针对单一个资料库做镜像的移转，那现在可以一口气一群资料库做移转这样子。那它当然好处就继承，譬如说在镜像的好处就是你用本机的磁碟就可以了。那它的容错移转时间就短很多这样子。好，那它跟容错移转来再跟 Mirror 来比的话，它是一次可以操用多个。也就是说你可以有多个副本，然后一台机器也可以担任多台机器的这个副本这样子。好，那它也可以分担负荷。好，那所以在2012开始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两个技术它统称为 Always On。 那因此你可以看到左边我帮你列出来，就是在Cluster 上面来讲，虽然是既有的技术，但是它也多了一些增强的功能，譬如说你更容易建置跨机房的 Cluster，那你也可以用server core 来安装。好，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TempDB 呢，你把它放到 SSD 上面，也就是本机的硬碟上面就可以了。以前的话你在安装 cluster 的时候，它必须是放在 share storage 上面，那你现在可以放在本机的硬碟上面，所以你本机可以用比如说 SSD 的硬碟，然后把 TempDB 放在这上面这样子。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它有所谓的间切的检查点这样子，就是说你可以去设定。好，那所谓的检查点总共有四种。第一种就是自动的，也就是各位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 server 的一个执行个体有个这个选项叫做 recovery interval， 预设它是零。好，那也是它是以分钟为单位，就是它多久会 发动一个 checkpoint， 然后帮你写进去，从transaction log 写到 data 的 file 上面去。好，那这适用于在这个 instance 下面的所有的资料库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可以针对每一个 DB 来做。好，这从2012开始你可以针对每一个 DB 来做。好，所以你可以修改每一个 database， 那它多久做一次。好，那另外的话就是手动的方式来做。就是在你的程式里面你可以比如说在你的交易里面下一个 checkpoint 动作，它当下就要把这一笔交易写到资料库的档案上面去。那另外一个就是你可能借由各种譬如说备份啊，或者是做快照等等这些动作，它会自动帮你做 checkpoint 的动作。所以总共有这几种方式。好，那所以现在你可以做这个间接的检查点，你可以自己去针对每一个资料库去做设定这样子。好，因为你可能需要能够 loss 的资料的状况可能不太一样，每个资料库要求可能不太一样。那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有弹性的容错移转原则，就是你可以更精确的去控制你的容错移转的原则。那这个是容错移转重集的管理员，那你可以针对你的重集去设定这个项目，就是那在这个项目里面呢，它的failure condition 的 level 它从0到5，那我帮你列出来零到五它的差异是什么？那各位预设的情况底下呢，你可以预设情况下是3，那你可以自己根据你的调整来做这样子。好，所以在不同的状况底下，你可能会需要做调整。那举例来说，你可能你的机器最近很不稳定，那你可能会暂时把这种自动容错先把它停掉，因为否则它网络不稳定，一直切来切去这样子，最后它可能就再也不动作了。所以你可能可以去调整这个。容错移转的原则这样子。好，那到2014又多了什么呢？ 到了2014的话，它支援了 Windows Server 里面的 CSV 的架构，就是 Cluster Share Variant 的架构。也就是说，你的 Cluster 可以用 CSV 的架构来储存。好，那 CSV 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以往你如果应该有听说，就 Windows Server 它可以支援到64个节点建一个重集这样子。可是你每一个重集至少要给它一个磁碟机吧，一个 RAM。那你怎么建64个呢？因为你磁碟机代码只有25个，对不对？本机扣掉，不是 C 扣掉，不是还剩下25个。那你怎么可能建64个的节点呢？这个就会有困难嘛，因为你每个磁碟机代码就不够用，光磁碟机代码就不够用。好，那在这里的截图上面来讲，就是说，其实呢，你可以在安装 SQL Server 之前，把这个 CSV 的名称做一些调整。好，你可以看到，就是像我第一个。它已经改成SQL Data 1，那另外还有两个是 Variant 2 Variant 3，那它都会放在 C 的 Class Variant 下面。所以也就是说，在你的磁碟机整体来看的话，你不管挂了几个 Variant， 其实都看起来都在 C 磁碟机下面，这个叫做 Class Share Variant。 那预设的名称如果你不喜欢，就像我这边，你可以做更名的动作。那你在安装 SQL Server 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看得到，就是 Class Storage 下面的，比如说 SQL Data 1、SQL Log 1、SQL Data 2等等。哦，透过这样的方式，你在安装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指定这个CSV 的这些 Variant 这样子。好，那再来的话就是网络的复原能力，就是说你以往的话，你可能重集因为网络异常，所以就可能需要做一些回收的动作。那这个状况，现在改善了很多。好，那再来就是动态仲裁，就是它会让最后一个节点如果还存活着，它就自动有启动投票权的功能。也就是说，以往你可能一定要两个以上的投票权，现在就不需要了这样子。那只要最后一个还活着，它就自动侦测到，这个是预设的状态这样子。那另外，它也一口气把原本的次要角色在可通讯群组上面原本是四个，现在变成八个，然后可以有两个同步的自动的容错移转的角色这样子。好，那再来就是它也增加了 Azure 的副本的精灵，可以你把这个副本的机器直接 enable 在 Azure 上面的虚拟机。好，那再下来的话就是 CSV 来在建置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 cache 的功能启用起来。那预设它这个启动是启动的，可是呢，你可以再重新去指定它的 block size。所以呢，建议的话就是你实体记忆体的80%，也就是最大也不要开到64G 以上这样子，这是要注意的地方这样子。所以你可以，如果你启用 CSV 的功能的话，那记得调整一下这个block cache 的 size。好。那有没有人注意到如果你还是用重集的话，让你们注意到其实重集的仲裁其实有这些选项，有没有注意到？有注意到的举手。哦，有两个。好。好，那通常来讲的话注意一下，就是说你的会根据你的节点的数量是奇数还是偶数，去选择不同的方式来做设定这样子。好，那这里有提到有四种选项，那最后一种当然只有磁碟这种通常我们不是用在 SQL Server 上面，所以我们就不提。那前面三种的话呢，我们稍微来提一下。第一种就是如果你有三台主机，然后呢设为 Cluster。 好，那只要呢你有其中的两台是活着的，它自己彼此之间可以沟通的话，那重集就没有问题，它会继续运作这样子。但如果说各个节点彼此都联络不到的话，那你的重集就会停止，所以网络就变得很重要。好，这是叫做节点多数。那这种节点多数通常是用在奇数节点的重集上面。那再来是节点与磁碟多数，也就是说你会设一个 colon的见证磁碟。好，那这通常是大家会比较常见的，比如说用两个节点来做，当然我这边画的是四个节点，那四个节点里面只要其中两个节点跟见证活着，它就会可以做， 或者是说其中的三个节点可以通，那见证跟另外一个不通，那你的重击也会执行这样子。那如果你的整个重击里面只有一个节点跟见证是活着的，其实它已经变成是少数的，所以它的重击也会停止。好，所以你可能原本一开始的时候，也许你是两个节点变成三个节点，变成四个节点，那你就要稍微去调整一下这个设定这样子。那再来就是你可以设为档案共用，也就是说你可以用一个共用资料夹来做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时候的话，譬如说如果一个节点跟档案共用可以互通的话，那你的重击就会继续执行。好，那这个也是适用于偶数。那如果所有节点都可以通的话，好，但是档案的互用的功能它的通讯是有问题的话，那你这个重击也会停止。好，所以稍微留意一下你的节点以及你用设定的方式，那免得就是出现出乎你意料之外的这个重击的行为这样子。好，所以在整个容错重击上面的话，它有一些好处，包括我们前面提到就是它可以突破24个磁碟机代码的功能这样子。好，那在管理上面的话，你可以从任何一个节点来做。那因为你已经抽象化，所以管理上面就更容易这样子。那可用性上面来讲的话，对于磁碟异常，还有这个聆听机的check disk， 也是让你的这个容错移转重击在CSV 的架构上面停机时间可以更短这样子。那在效能上面，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你可以启用快取的功能。那当然安全性上面的话，如果有必要，你可以启用 BitLock。的方式来启用安全性这样子。好，那以上刚刚谈的是12跟14的回顾，那我们现在来谈一下16的功能。16的功能在 OS上面的几个突破，第一个就是你的自动容错移转的这个角色呢可以变成三个，之前是两个，现在变成三个。这边有用三个 OS 上的可能性群组的有吗？三个用三台机器来做的没有。好，那未来的话你可以考虑这样做，就是说你可以有三台机器来做这件事情。那再来就是原本的次要角色它可以提供查询的功能，但是呢它的查询功能的话它没有负载平衡，也就是说你可能要透过NLB 的方式或 DNS round robin 的方式来做负载平衡。那未来2016的话内建会有这个负载平衡的功能。所以在网络上也有人提到，就是说如果现在没有的话怎么做，他就起了一个 agent job， 然后呢每个譬如说15秒他就去把那个第一个次要角色把它换人，就自己手动去做，让他一直换这样子，每15秒就换一个这样子。好，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变通方法，但以后不用这么麻烦，在16上面就不用做这件事了。好，那再来的话就是DTC 这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仔细去看一下，就是在14上面来讲的话，如果你的交易是跨多个资料库，那它不保证你的failover 的时候这个资料库的状态会是一致的。因为你跟 DTC 有关这件事情没办法获得确保这样子。那现在的话就在16的话未来就会支援这样子。好，那再来就是标准版的部分。标准版的部分来讲的话，目前看到的这个因为还没有正式 announce， 这个各位要注意一下，就是目前听到的消息是这样，就是说未来标准版也会支援可用性群组。目前14没有支援。但未来16应该会支援，但是它只有两个节点，然后可能会是每一个可用性群组里面可能只会支援一个资料库，有点像是 Mirror， 但是比 Mirror 好用这样子，等于是把原本标准版支援的 Mirror 的功能变成是可用性群组的方式来做这样子。好，那但是正式版会是怎么样，可能各位要再留意一下，因为这是目前还不是正式版。然后再来就是原本在标准版上面有 CPU 的限制，有没有人注意到 CPU 有什么样的限制？这跟 OS 上无关啊，但是这个部分对于未来这种 mission critical 的，也许 你觉得有一些标准版的功能就够的话，那你又想要做可用性群组的话，这个就蛮重要的。因为现在的SQL Server 的版本里面，在标准版里面，它是它的 CPU 的限制是四颗四核心。也就是说，如果你买了就算有八十核心好了，其实你真正能跑的也只有其中的五分之一而已。只有十六核心可以跑嘛，那八十核心比如十六就是五分之一而已。也就是说，你剩下五分之四的核心其实是躺平的，是用不到的。那2016可能会把这个限制拿掉。好，那我特别强调，因为现在还没有正式版本，好，所以这个到时候各位可以密切注意一下。如果你有碰到这样的 CPU 的限制的需求的话，那也许下一个版本如果拿掉，就蛮值得期待的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就是架构上面的规划这样子。那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会提到这个部分，就是说其实客户他很想就是说，哎，我利用建置可用性群组来让每一台机器都发挥效用。好，因为以往可能选择的就只能选择 cluster。那因为建了可用性群组之后，其实它对外有一个接听程式，也就是 listener， 那它等同类似以前的 cluster 的虚拟的名称，所以对 AP 来讲的话，其实它是可以考虑，就是说，哎，那我用这个方式提供，然后又可以享受到我的副本呢，能够分担一些负荷，譬如说可能来做备份，好，那或者是说呢，我可以用它来产生报表。那如果你是经常性的，尤其是你去观察一下，假设你的次要机器，因为可能你会越来越多的 loading 放在它的身上之后，那它有可能因为磁碟 I/O 比较频繁，因为它除了写入同步的资料过来之外，它还要应付你这些查询或备份，那因此的话，它就有可能影响到你主要副本的效率这样子。所以如果可行的话，你也许就要考虑不是采用同步的方式，而是改为非同步，减少这个影响这样子。那还有一个部分是要大家比较忽略掉的，就是说如果你在你的次要的机器上面要提供查询，那你查询之后呢，原本在主要的机器上面，其实或者是单机上面，其实有一个自动的行为，可能各位比较没有特别留意，就是说你的资料库里面会预设会把自动更新、自动建立统计资料这些功能预设是启用的。那可是因为你的副本的资料库、次要副本的资料库呢，它是唯独的，那建立统计资料这件事情它就没办法做，因为它写不进去啊。所以它会转到 TempDB 去做，所以变成你的次要副本的 TempDB 的资源会增加，这样子就是它的耗用量会增加，所以你要特别去留意一下，如果当你的报表的产生量够大的时候，那它为了做这件事情，可能导致 TempDB 的用量变大，所以你的 TempDB 就要够强大，这样子。哦，这个是要特别留意的地方。现在有用次要副本在提供查询的有吗？啊，都没有。哦，好。那另外一个部分是这样，就是有的客户呢，他的想法是说，好吧，那我就回归，就是原本做可用性群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做可用性，也就是说，我就当作类似以往的 cluster， 它可以自动容错移转这样子。好，所以可能是采用同步的方式。那我也不想像我刚刚前面讲的是说，那我如果在次要的机器上面做太多事情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主要机器的效能。那因此呢，我想做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我把资料抄到另外的机器去，由这些机器来负责这些报表的查询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也许可以采用另外一个架构，就是说，那你用复写的方式来做。那如果你用复写的方式来做的话，假设你希望它的资料的时间差比较 低，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用什么交易式的复写。所以交易式的复写，你的资料表其中蛮重要的就是它一定要有 primary key。好，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长时间到各个客户那边去，常常就是发现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人喜欢在资料库的资料表里面不设 primary key 这件事情，是我很难理解的这样子。那导致就是后面要做这一类的架构的时候，困难度很高。明明它就是有一个栏位，其实蛮适合做 primary key， 但是它就是不设定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是要特别留意的地方这样子。那因为你设了交易式复写，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它不像你原本用预设的可用性群组，它是整个资料库抄啊。因为在交易式复写里面，你可以特别指定我只抄我需要的资料表，包括甚至你可以设筛选条件，例如说我只要这个资料表的部分栏位，甚至可以下会儿条件，把部分的资料抄过去就好。所以相对来讲，你的资料量当然就比较小。那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的这些复写的订阅者，他可以另外设定符合你查询需求的索引。换句话说，我在原本的资料库上面不用建太多的索引，给那些复杂的查询提供报表用的。那我可以在这一些机器上面，就是订阅者上面去做设定就好。所以它可以有不同的索引架构这样子。那如果你觉得一台机器还不够，那你可以怎么做？你可以用多台来做。那甚至有客户是这样做，就是他干脆呢，买这几台机器呢，就用 PC 就好了。PC， 然后装 SSD 这样子 ，PC 的 SSD 又便宜，然后设了 NLB 之后，万一一台机器挂掉，那其他机器还是可以付帮忙嘛。那 SSD 挂掉也不会心疼啊，因为那相对是便宜的，可是它的速度够快这样子，所以你要有容错又提升的效能这样子，你就可以把 NLB 串起来。可以把 NLB 串起来。好，那这个 cost 相对就是比较便宜，而且它不一定要企业版，对不对？你做可用性群组一定要企业版，但是订阅者以这个架构来讲，你的订阅者可以是标准版，它可以是标准版。OK， 好。那另外的话，你可以在设定的时候呢，指定就是订阅者可以更新这样子。好，那这是架构上面你可以这样做。好，那所以。不过设定上面会比较复杂一点，就是整个架构的设定上面蛮复杂，但是是做得到，是做得到的。好，那如果你真的要做重集的话，那有一次呢，我在帮客户做顾问的时候，他机器买进来，他总共买了八台机器进来，只为了做四个 cluster， 然后已经买进来了，然后我就说啊，有点可惜，因为你其实应该买五台或六台，顶多六台就够了，反正你只要做四个 cluster。他说为什么？我说我问你哦，你现有的 cluster， 你的备援机一年派上用场几次？他说可能顶多一年一次到两次啊，因为当初都买非常好的机器，稳定度又好，所以很少会切换这样，加上他们的服务呢又几乎全年无休，所以很难得有停机的时间，几乎能够不切就不切。当然有些客户是很极端的，就是只要一点异常就切过去，切过来切过去，总有一天被你切挂了，反正他觉得怪怪的就切，然后怪怪的又切回来这样子，反正就再切来切去。但我刚刚讲的这个客户不是这样，所以呢，我说那你既然你的备援机一年用不到一次两次，你不觉得它很浪费吗？他说没办法啊，它总是会有可能挂掉，我为了降低风险只能这样做。后来我就画了一个这个图给他说，哇，太晚认识你了，我可以少买两台机器，至少少买两台机器啊。因为他总共是买八十核心的机器，你知道，每一台机器都是八十核心，你可以算算看是多少钱，非常可怕的钱这样子。对，所以他说，好，那所以未来你可以这样设计，就是说，像这个图上面来讲的话，我总共有三个执行个体，那我只用一台当做是备援，就是我赌它不会同时挂掉，不会同时挂掉。好，所以你可以节省了软体跟硬体的费用，然后呢，但是呢，你就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说，如果同时容错移转的话，那台机器会不会撑不住这样子？好，这个要特别留意的。好，当然你省了费用，那这件事情就特别重要这样子。好，那 所以如果你的节点多的话，譬如说你可能有五个执行个体，那也许你用一台就不太够，也许就要两台备援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是你可以思考的设计的方式这样子。那同样的可控性群组的话，你也可以这么做，就是你不需要每一组都有自己的备援机啊，你可以是互为备援。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所以它的费用上面当然也有比较便宜这样子。好，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可以吗？好，那再来就是异常的排除这样子。那在2014上面来讲的话，它有一些功能还不错，包括就是仪表板，然后一些系统讯息等等都有加强这样子，所以对于你在问题的排除上面更容易解决。好，就像我最近在帮客户建OS 上，然后呢我们是把它建在Azure 上面的虚拟机这样子。那在建置的过程里面碰到了一些问题，其实都还写得蛮清楚的，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些讯息来找到问题这样子。好，那么其中有一段是因为网络的设定上面的问题，好，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讯息之后就知道怎么往哪个方向去解决这样子。好，那在仪表板上面其实 它可以很清楚的秀出来，就是说它的一些同步的状态这样子。好，那在这个仪表板上面其实还不是只有这些栏位，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试着去操作，其实它是可以再增加栏位的，也就是说如果这些栏位你觉得不够，例如说你想要知道最后一个同步的时间，或者是你想知道就是其实每一个副本它的log serial number 就是 LSN 它目前是在哪一个版本，都可以看得到这样子。好，所以你可以透过仪表板来看，待会我会简单的秀一下给各位看。那还有这些动态管理函数跟检视哦，你都可以看哦，都可以利用这个来做查询，好，或者是说你自己写一些警示的功能，知道就是说发生什么样异常的状况这样子。好，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仪表板的部分。好，那这是我们我在14上面做的设定。那当你在可用性群组这个地方，好，你按右键的话呢就可以显示仪表板。好，显示仪表板，那我暂时把左边的关掉这样子。因为我刚刚把它暂停了，所以我现在要做一点调整。这在虚拟机里面，假设你像我这种demo 环境，就常常会为了节省时间，就可能会先把它暂停，那在开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所以这个不是它不稳这样子。好，所以因为你牵扯到多台，所以就会有这个状况这样子。好，所以我们先来确认一下目前是在哪一台机器上面这样子。好，所以我现在这台还是主要。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仪表板。好，那这一台的话目前看来是连不到了，所以我把那一台也稍微确认一下状态这样子。我的第二台应该起来了。它连线有问题，所以我们来试一下连线是不是正常。连到我们的第二台。好，应该可以了，所以我们把它 然后在这里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就是你在这个仪表板上面，其实你按右键可以去选其他的栏位进来，哦，其他栏位进来，譬如说他可不可以做仲裁的投票，哦，譬如说他的上一次的一些连接的状况等等，哦，所以你可以利用这个方式来做这样子。好，那我们连进去看看。好，目前在这里有没有？它现在是自动的 ，OK。所以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了解你每一个节点的一些状态这样子。好，那下面的部分一样哦，你可以去选择，你可以看到栏位更多哦。所以你回去假设你有做过你有使用这个可用性群组的话，那这个仪表板你是可以自己在做调整，根据你的需求去看，就是它同步的状况，或者说它还有落后多少还没有传递，在这些栏位上面都可以看得到这样子。好，那再来的话就是异常的警示。那我会建议各位就是说你回去在设定上面来讲的话呢，把一些跟你的这个可用性群组有关的警示设定上去。那各位可以先看一下，目前我这个是目前在这台 demo 机上面有的警示都是复写的警示这样子，跟我们的这个可用性群组无关。那你回去可以透过这个 script 来看一下，就是你可以去查就是 availability 这个字在我们这个系统表 message 里面去查，哦，那当然我现在指定的是刻意有指定1033，哦，就是说就是英文版的讯息这样子，英文版的讯息。那其实你知道英文版的讯息就够了，因为我们其实要知道的是相对的这个错误代码，相对的这个错误代码这样子。所以你可以回去查一下，就是说其实在这些相对应的错误代码1028，也就是繁体中文都有相关的错误讯息这样子。那其中的话呢，有几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我们待会要产生警示嘛。那我当然这边的 demo 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操作员会接到这些警示，所以我会建了一个操作员这样子，我建一个操作员。所以呢，目前在我的机器上面操作员目前是没有的，好，没有操作员这样子。所以呢，我会在我们的机器上面来做。所以我现在连到的是我的主要机器，那目前连到的是次要机器，所以我把这个改一下，连线改一下。好，所以在我们的主要机器上面就会有了，就会有这个操作员。当然未来你实际上在做的时候，你的次要机器也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你有可能 failover 过去嘛。好，有 failover 过去。好，那再下来的话呢，就是我们刚刚从前面这一段的message， 如果你自己去解读的话，有一些其实是跟建立的时候，就是你在建可用性群组的时候，它的一些错误讯息有关。那个跟你实际上在管理就无关了，就是你建制的时候的错误讯息，其实建完之后那些讯息对你来讲就不重要了，就是那个不需要发警示。哦，但是都是 availability 这个字里面的。所以呢，我们挑了几个，就是35开头的，还有一个是比较特别的是1480。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如果前面这一段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有一些其实是跟建制有关，所以我们挑的是1408这个，还有就是35开头的这一些这样子。这些是跟你的可用性群组发生一些异常比较有关的，所以呢我们来针对它来建警示这样子。好，所以呢我们要建警示的时候呢，我这边写的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说那既然我一口气要建7-8个警示，所以我干脆就自己兜一个语法出来这样子，兜一个语法出来。所以呢我先把它写到一个暂存的 table 的变数去，把这些我觉得比较重要的 就是错误代码，把它写到这个 table 去这样子。然后呢，接下来的话呢，我就利用 cursor 的方式去组，去组就是我的警示的内容。当然，我在这里面还包括就是说我会送给刚刚建的这个操作员，那因为我这个警示呢不需要去呼叫任何的 job， 所以 job ID 就是零这样子。好，那在这一段里面呢，我们就把它切为，因为它组成那个指令嘛，所以我们就会把这一段呢切成这个文字模式。好，那我们来把它执行一下这样子。好像 mark 的时候没有弄好，对，看一下。对，少了一个字。好，所以下面这一段呢，就是我们组成的建制警示的script 这样子。所以呢，我们把它贴到另外一个查询视窗上面。好，那我们就来执行一下这样子。也就是我们这样一口气呢，就在我们的警示这个地方就建了这一堆警示，这样可以吗？当然你也可以一个一个建，没有问题，只是说你可以利用这个方式来产生这些警示这样子。那透过这样的方式，万一有发生这些错误代码的相关事件，你就会收到通知这样子，你就不会不知不觉，这样可以吗？ OK， 好。所以要记得，其实是重点，其实应该是我们刚刚这段 script 里面的前面，就是那几个错误代码1408跟35开头的那一些这样子。好，就是这一段。好，这几个错误代码稍微注意一下。好，那我们往下继续。好，那再来我提几个案例。那第一个案例是这样，就是说客户原本是这样子，就是买了三台机器，然后他这两台机器原本是要做 SQL 的 cluster， 实体的 cluster。 那结果换了一个专案经理，就说那要来改架构这样子。那他的架构想要怎么改，就是说他说那新的 Windows Server 它的 Hyper-V 效能不错，而且呢我就算买的是标准版，我上面可以跑两个虚拟机这样子。所以也就是说，我这两个如果串成Hyper-V 的 class， 其实我可以跑四台机器这样子，而且不用 Windows license。所以他说他应该把 AP server 也纳进来这样子。我说好，但是我要评估一下，就是如果你把那些东西都纳进来的话，可不可以？因为我们当初只有帮他评估，就是他原本是要把四台 SQL server 整并进来这样子。哦，那后来我们评估是可行的。所以呢，整个架构就会变成这样，就是说这一边呢是用 Hyper-V 的虚拟机，那么这一边有一台 SQL Server 的虚拟机，那它会用 Always 上抄到异地的机房去这样子。好，所以整个架构会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是在这个机房里的原本 On SQL 的这个实体机发生异常的话，那透过 Hyper-V 的机制，它可以切到另外一台 Host 上面去。那如果整个 site crash 掉的话呢，它可以利用什么？原本有 always 上过来的，用非同步的方式到这里，这一台机器呢就可以启用。也就是说，它并没有用 always， 就用 Hyper-V 的复写，因为 Hyper-V 的复写的话没办法，很及时性的把资料的一致性获得确保。所以呢，在这个情况底下，其实它还是采用SQL Server 的 Always On 抄过来，抄过来。好，所以这个是我们有实际帮客户做的，那你也可以 用这个架构来做，因为可能越来会有越来越多的需求，就是你可能不再用实体机了，你会用虚拟机来做，因为现在的虚拟机最多可以有64个虚拟的 CPU， 可以有到 1T 的记忆体，所以等于跟实体机没有太大的差别。哦，大家在运算能力上面，哦，其实可能跟实体机差异就不大，哦，所以这个是你可以考量的。好，那另外一个架构是这样，就是说客户呢原本是用2008R2 的 cluster， 2008R2 的 cluster， 那么他想要做异地备援，所以呢就说服他说，那你要不要考虑用 always on 的可控性群组来做。好，所以呢就准备在台中建了一个新的机器这样子。那当然第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要先帮他把这个 cluster 做升级这样子。哦， cluster 升级。那 cluster 升级是这样，其实不只是单机或者是cluster 的升级，哦，通常升级会比起安装就是直接安装要久这样子。就是如果全新的安装反而比较快。那如果你要节省时间的话，就要事先把一些 SQL 要用的新版的元件装上去，停机时间才可以缩短。哦，那像当初我们在做的时候并没有多跑一趟，所以就变成说在当天做，所以光做一个节点大概就将近两个钟头才升级完毕这样子，实体机哦就要做很久，所以这个是你未来在升级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这样子。本来觉得应该半天就搞定，因为装一个节点 SQL Server 全新安装大概顶多30分钟就装完了嘛，结果那天光一个节点升级就搞了快两个小时，所以下午继续努力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是你未来在升级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好，那所以它还是在这一台在台北这个点继续沿用原本的 cluster， 但是呢我们把 OS 上抄到用通过 OS 上抄到异地去。那因为既然是异地的话，我们通常会建议用非同步的方式抄送这样子。那今年会有再建这个台南的这个异地的机房这样子。那异地的机房要同时提供报表，那不过这个还有一段故事待会儿会介绍这样子。因为这个报表后来发生一个问题呢，是什么，就是说读报表就读报表，结果这 AP 的人进来写说还要写一个 log， 写 log 就算了，还写在同一个 DB 上面去，那这架子那个可控性群组就破功了，对不对？因为各位知道就是次要副本根本就不能写啊，对不对？根本不能写，怎么办？那怎么做？改用复写，对不对？客户就会昏倒了。为什么？那我当初也不用把这两台升成2012啊，不是吗？继续用08就好了。我就复写的话就解决问题。我干嘛这样子搞？搞了半天，都多买了 license， 都多买了这样子。好，所以呢，后来我们又想了一个办法，哦，利用同义字，有没有人用过同义字？同义字，好，所以我们怎么做？我们就在原本的 server 上面加一个集合资料库，然后在异地这边也加一个集合资料库，但是这个资料库呢，不要加到可控性群组，因为它只是集合备查。然后呢，把原本主要的副本上面要专门来写集合记录的资料表删掉，但这资料也先转出来。然后呢，把这个主要副本上面的资料库呢加一个同义字，指到我们新建的这个集合资料库上面的资料表。当然，资料表名称是一样的，就是跟原本一样。也就是说，我用一个同义字去骗他。哎，你在这个资料库里面有一个资料表，这样子 ，OK， 好，那让他可以写这样子。那客户后来讲说，那可是这样就各地写。我说，那你有需要就是统一看吗？他说，也许有一天会。我说，那你就再设复写抄回来这样子，就全部再写回主要的 server 上面来，用复写的方式弄回来这样子。好，所以其实你是可以这么做的。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当然我设计的比较简单，所以呢只是把这个情境呢示范一下给各位看一下这样子。好，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我的主要的机器上面，所以我先连到我的主要机器是第一台这样子。好，它目前有三笔资料这样子，这个就当作是我的集合记录好了。好，然后呢，那我们如果在主要的机器上面去做查询报表的功能，然后写一笔记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我们可以 select 出来的话，就是上面这一段 select 是我报表需要的内容，那下面呢是我刚刚写进去的第四笔资料，对吧？这在主要的机器上面没有问题嘛。好，那可是这件事情如果照你如果分流之后到了次要副本上面，可能就会发生状况了。所以呢，我们现在把连线呢连到我们的次要资料库这样子，次要副本上面去这样子。好，所以呢，这时候呢，你去写的话呢，它就查是可以查得到的，但是写就有问题了，对不对？写不进去啊，因为它是唯独的嘛，它是唯独的。好，所以呢，这时候就用我们刚刚讲的情境嘛，就是说，那我们怎么做呢？就是我们在原本的主要副本上面建一个新的 DB， 那么这个 DB 呢，我们会去建 table， 那 table 的长相就跟刚才原本的 table 是一样的这样子，好，所以呢，我们来做一下这一段，所以呢，我们把它连回第一台机器这样子。好。那有了这个资料库，等于就是说我把原本的这个集合的功能呢独立出来，在这个资料表上面这样子。那可是我在原本的资料库上面也有一个相同的名称啊。那你如果这样子去建同一字会失败，因为不可以有相同的名称这样子。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所以我为了保留资料，所以呢，我先做一个 rename 的动作，这样子，然后建同义字，让它指向我们刚刚建的这个 DB 的这个新的 table， 这样子 ，OK。好，那它警告一下，你做 rename 的时候会发生，如果上面有一些其他的物件，比如说 procedure， 可能就会造成问题，所以我们把这里重新整理一下，它已经变成二嘛，所以呢，在我们的同义字里面。就有这个，那这个呢就会指到新的这个 DB 的这个 table。好，那这个同义字会不会抄到 secondary， 就是次要副本？会啊，它会抄过去啊，它是资料库里面的物件嘛，所以它会抄过去。你接下来要做的是什么？在那边也做同样的资料库跟同样的 table 这样子。好，所以呢，我们把连线呢改回第二台这样子。好，然后呢我们来建这个资料库跟资料表这样子。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在我们的次要机器上面也有一个新的资料库叫做My demo， My audit， 然后里面会有一个资料表叫 My demo one， OK。好，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做最后一个动作了，就是我们来测试一下，我们刚才在做音色的时候会失败嘛，对不对？在次要副本上面会失败嘛？好，注意一下，我现在连线还是在我的次要副本，在第二台机器上面这样子。等一下，我的哦，我刚刚 demo 的时候忘了把它同步成功，糟了。所以这里，因为它现在没有同步嘛，有没有？我刚为了秀那个错误讯息给各位看，忘了同步。好了，就 demo 到这，没时间 troubleshooting 了。 本来是让他写进去是可以的啦，哦，所以他刚刚同步失败了嘛，所以没有。如果待会还有时间的话，我再回过头来做这个 troubleshooting。好 ，OK，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是另外一个考验哦，就是客户的需求更复杂。他说，我既然有两个 site， 那我希望做到的是这样子。抱歉。我们要做到什么？就是说，好，如果我的 Side A 的其中一台机器有异常，它要切到第二台，这台同样一个 Side 的另外一台这样子。那在 Side B 上面的话也是一样，就如果是异常的话，我切到自己的机器这样子，就是同一个 Side 的机器。可是如果我当我整个 Side crash 掉的时候呢，我需要呢把它切到异地去。也就是说，平常我不会动不动就切到异地去这样子。我自己本身就有备援机嘛。如果我这台机器发生异常，我就要切到我的备援机器就好了，不要再就动不动就切到异地去。那只有在发生比较严重的状况，整个 site crash 掉的时候，我才到异地去使用这样子。那请问这个架构要变成什么？要怎么做？如果单纯用可用性群组做得到吗？也可以，也可以。为什么？你可以设，因为你可以设一个 failover， 其实 failover partner 是在自己的嘛，然后另外一个是非同步嘛，对不对？这是一种 solution。那也有另外一种 solution 是这样子，就是你在这一边。在这一边都是建 cluster， 然后再用 OA 上抄过去，那这边当然用非同步的方式做，这也是另外一种solution。所以你当然可以全部用 OA 上的可用性群组，但你也可以混用。那用混用有什么好处？各位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设计成混用？因为Failover cluster 最大的好处是系统资料库是一致的，对不对？可用性群组不含系统资料库哦，可用性群组只包括使用者资料库而已，这样可以吗？所以我为什么设计成这样？哦，这个是你可以思考的。如果系统资料库对你来讲保护也是很重要，那也许你就要改用这个架构。如果你比较 care 是你自己的 user DB， 系统资料库的设定你可以用各种方式补回来，那也许你就用可用性群组，单纯的可用性群组就可以。好，这个是你要去把客户的需求考虑进去这样子。好，那再来的话，我想要讨论的另外一个题目，这个是我找很久的，就是我一直想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当你用两台机器，譬如说可用性群组，或以往我可能帮客户用镜像或者是复写去分担 loading， 其实我主要的机器它的 loading 会减少很多，也就是说我的一加一会大于二这样子，一加一会大于二这样子。那可是我一直没有机会做很多这种压力测试这样子。就我找到这一篇哦，所以回去的话，你可以去找一下这一篇，这个在网络上现在还看得到。不过他的，因为他是印度人讲的，所以那个英文有点口音这样子，有点口音。那我来分享一下他的几个经典的东西哈。那完整版的各位可以回去看一下哈。他是这样哦，他的需求是这样，原本的客户他是用客制化的 CRM 的系统。那他把它称为 XRM 这样子哈，那么原本用的是 SQL 2008加Windows SQL 2008这样子，那用的是 IBM 的 server， 然后有40个 core 这样子，然后把两个串在一起这样子，那当然也用了 SAN storage， 那目前是使用者是超过5000个这样子，同时的使用者超过5000个，这是一个很大的银行这样子，在印度是一个很大的银行。那需求是什么？就是他们考虑到未来的情况，就是说 未来三年它可能会有一个指数型的成长，也就是说它可能会是现在的三倍甚至五倍的量这样子，也就是可能会到25000个 concurrent user 这样子。好，那他希望能够提供的是一个scale out 的 solution， 也就是说我不要用一台机器不断的在上面用更多的资源这样子，所以他希望能够用多台机器来分担 loading 这样子。那想要就是说确保这个新的扩充案是可行的，那因此就要符合刚刚讲的这个需求，就是效能上的需求。好，那和故事里面讲了很多，那其中他当初拿到的测试机的等级当然没有像正式机这么好，比如说他来当做 primary 的这台机器是32个 core 128G 的记忆体，那secondary 这台是24 core 96G 的记忆体，那后面接的是sensory， 然后用的是 SSD。 那这边的话他又用了4台 server， 每一台又模拟了4台机器去做压力测试。当然在这个压力测试情境里面碰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虽然用了4台的这个虚拟机，可是网络上面可能也会变成另外一个瓶颈，你发动了很多可是可能就塞在这网络上面。好，所以他又讨论到这个问题这样子。好，那因为他要说服客户，就是说你既然要做有这么高的负荷的话，所以第一个测试是做什么，就是大家做了瑞5跟瑞10的测试。为什么要做瑞5跟瑞10的测试？请问一下瑞5跟瑞10哪个效能会比较好？瑞10效能会比较好，可是那你要拿出数字啊，因为瑞10贵很多啊，对不对？因为只有一半的硬碟嘛，所以他就特意做了这件事情，就是说他用那个 SQL IO， 这是一个免费的工具，去做了瑞5跟瑞10的差异，就是他到底提升了多少，让客户就有数字就要选瑞10嘛，他不会去选瑞5这样子，理解吗？所以如果你未来要说服客户，我觉得这也是蛮值得学习，就是说你要说服他，那你就要把数字拿出来嘛。那除非这一边的比如说瑞5的 IOPS 对他来讲是够的，那他就选瑞5就好了，否则他就非得要选瑞10，对吧？好，所以这个是你可以考虑用这样的测试方式。那因为 SQLIO 的话，它可以去指定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block size， 所以它这边是以 8K 来做测试这样子。好，那在整个测试里面，它用的都是既有的工具，就是不用特别再买。那他也分享了，就是说他在测试的时候的效能监视器的效能 counter， 他选了哪些。那另外碰到了一个问题，他其中碰到很多 challenge， 我在这边就不谈。那其中他提到两个 challenge， 我觉得倒蛮值得在这边跟各位分享，就是说不知道有没有人注意到这个worker thread 的这件事情。如果你同时要支援到15000甚至25000个concurrent user 的话，那你 worker thread 可能会是不够的，因为预设它是零的话会有个公式，待会我会跟各位讲。那还有一个就是平行处理最大原则，这里预设是多少？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数字？知道我们来送一件衣服好了，来，这个比较难。下面那个预设是什么？对，但是预设值是什么？这是后来改的。有没有人知道预设值是什么？来，后面那位。哦，对，答案对了。好，待会要记得来拿你的奖品。好，预设是5，也就是说，你去看，假设你的执行计划不是可以去看最后那个 cost 是多少吗？当然，如果评估出来是5，它就会用平行处理，这样可以吗？可是那个 cost 是怎么出来？各位知道吗？执行计划那个 cost 是怎么弄？它是把 I/O 跟 CPU 换算成一个单位，而那个单位是回到2005年的某一台 PC 这样子。所以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已经差了10年以上的技术这样子。有些时候那个5可能太小了，因此他建议用50，当然这个 depend on 你的机器的效能，也就当50以上的时候他才会平行处理。如果那个执行计划不超过50，他是不用平行处理，这样可以吗？所以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去调整这个 cost。预设值的5现在来讲我觉得有点太少，你可能要适当的放大，也许是30，也许是20，不一定，就要看你机器的等级平行处理。好，所以 这个值倒是可以直接用 UI 来做，就是在这里，就是平行处理这件事情可以做。可是上面这个没有办法用 UI 做，你要用下指令的方式。好，那预设是零，预设是零的意思是什么？它其实是这样，它是512加上你的 total 的扣数减4乘16，也就是说，如果你是4扣的话，就是512；如果是16扣的话，是704个 thread。换句话说，如果就算它是80个扣，它正式记忆不是80个扣吗？它是40个扣，两个堆叠啊，所以是80个扣，也不过就1700多个 thread 而已。你同时要有2万多个人上来哈，请问2万多个人上来会同时会用到 thread 吗？也不会，因为你的 user 有可能看会想一下，然后再做下一个动作嘛，所以他那时候 request 是没有做，但是很显然是25000跟1800也差太多，对不对？还是不太够，所以他才把那个数字调上去。那微软的建议是这样啊，就是说，如果64位元最好是调到204，最多调到2048，但是我们有调过更高，其实也还好。所以以现在机器的等级来讲的话，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好，所以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自己去调整这个大小。好，那他这边做了几个测试哦，这也是各位未来在做压力测试的时候一个重点，就是说，那既然未来要建 always on， 那我要先做一个基准。就是说我如果没有建 always on， 它的表现是如何？所以他这边做了一个，譬如说17000个 user， 因为他的机器等级不是正式机嘛，他只有32个 core 啊，所以他做到17000是撑得住的。那不是说从15000开始算嘛，所以他其实已经超过他的第一个阶段15000的需求，所以17000是过关的这样子。好，所以这等于是说，如果我不建 always on， 它的基准是什么？接下来就是，那我把 always 上设上去，然后呢，我设同步模式，但是呢，我不做读写分流。哎，他再做一次压力测试，那发现他也能够撑到17000个以上的 user。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架构下面，对他来讲，就是读写就算不分流，对这台机器上这个测试机来讲的话，应该也可以撑到17000个 user。那当然，接下来就要去了解，就是说啊，因为他要做 scale out 嘛，最重要的目的叫做 scale out， 所以呢，他们就去讨论了一下，就是说，那到底有多少比例纯粹是读，也许是64比，也许是73比等等，对不对？所以有各种情境。那我截取了其中一部分。这个时候呢，他譬如说他在正式机上面做了一个8000个 rewrite 的动作，也就是在第一台就是主要副本上面做了一个8000个 user。那它分了2000个出去，其实你会发现它其实 loading 是很低的，等于是82的效率这样子，就是8:2的效率。那所以它很显然的就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未来要做到1万7甚至2万5都没有问题，因为我的可用性副本是可以有多个的，我不是只有一个，所以我 scale out 是可以成功的。好，所以这个是在整个测试上面你可以看得到这样子。好，那最后两张投影片呢，是把刚刚的一些案例以外的东西我们来讨论一下。第一个就是未来各位在实作的时候可以考虑，就是说你的同步的方式是用另外一张网卡。那以我的机器来讲的话，各位可以看一下，就是在我的设定上面来讲，其实我是有两张网卡的。好，那这两张网卡呢，我是把它设定上面是刻意把它分开来，就是在不同的switch上面。那我们在设定的时候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这里是指定到第二个网段的第二张网卡，也就是说你在设定的时候，你可以刻意就是说我的 endpoint 走的是第二张网卡，那我的 listen 呢是第一张网卡这样子，所以我的同步是不是跟我的前端 AP 的存取其实就是分开，不会全部装在一起这样子，所以你可以用两张网卡来做。这有点像是你以前在建 class 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个 hubbin 嘛，那你就把 hubbin 那个来做同步的端点这样子，就不要浪费那个就每几秒钟去做侦测对方而已，对不对？那我干脆走那一段来做同步，这样懂吗？你可以用善用这个第二张网卡这样子。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你可以考虑的是，资料库镜像呢， 的端点就是不要加密，预设是加密，所以你可以用下面这一段语法，就是 alter endpoint， 然后你 endpoint 的名字，然后因为它是 database mirroring 延伸下来的，因为你如果去看那个端点，端点。端点它并没有 OW 上的端点，它其实就是这个资料库镜像的端点嘛，它并不是 service broker 的端点，不是这种，它是资料库镜像的端点，你就把当作是资料库镜像的端点，然后去做修改这样子。哦 ，encryption 等于 disable。好，所以这一段的话，我很快的秀一下给各位看一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话，执行一下它其中有一栏哦，就是它是不是 encryption， 是不是 enable， 它是一啊，它是一这样子。然后我的endpoint 名称叫什么 ？HAD 啊，底线 endpoint one 这样子。那我把它修改，把它变成 disable 这样子。disable 之后呢，我们再来 select 一下，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里。它的 encryption 是不是就停用？那你要记得另外一端也要做，因为你不是两台嘛，都会有 endpoint 对不对？好，我现在只说针对一台来做这样子。那如果你要再把它启用的话，就再把它设为 support。那你还可以指定演算法，我在这里我就你记得有一个 alter endpoint 这个指令，那你可以去查线上重书，那你甚至可以指定它的演算法哦，在这里我们就不细谈。那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就再把它。加密回来，那我这边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件事情？各位知道加密解密其实会有一定的 loading 这样子，对不对？所以你的网络封包也会增加。那如果是在区网里面，也许你可以考虑把这个功能停掉。好，这是你可以考虑的。好，好，那再来就是最后一个是同步跟非同步哦。同步跟非同步来讲的话，就是同步当然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把它设为自动容错移转。可是还有很注意的地方是，因为我们有客户最近买的机器，就是他本来想说是要副本嘛，所以他等级就没有买那么好，他就没有买 storage。那主要的副本有买 storage， 所以呢，后来发现其实它有一点点影响到主要副本的效能，因为它的 I/O 比较慢，它的 I/O 比较慢，因为同步就是两边都得写嘛，所以这个是要注意的地方，这样子。那要不要考虑非同步？所以后来这个客户有在做一件评估，就是说他当初会做同步的要求是说，万一IT 人员不在，那他可以自动 failover， 因为他已经用 cluster。那他们有在考虑一件事情，就是干脆写一个排程，就是白天 IT 人员在的时候切为非同步，晚上的时候再把它切为同步，万一发生状况，至少会自动的切过去这样子。哦，你可以排程去做这个动作吗？哦，这个是你可以考虑的。如果机器都已经买进来，所以你也许不必然一直维持同一个模式去做同步或非同步，也许你可以用排程去做调整，这也是你可以考虑的。好，那这个尝试就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时间到了，没有问题，记得要填那个问卷，因为据说这次问卷的回收率不高，所以麻烦大家如果可以填问卷的。尽量上网去填问卷，好不好？那我们这。